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好高兴今次有机会来到广东话堂同大家分享主嘅信息。我系上个礼拜从香港翻到Austin， 之后咧又飞去加州去探下我哋嘅孙，那个孙系四岁，系第一次庆祝佢嘅生日。我听过一个新闻，是最近冇几耐噶，系关于婚姻嘅事。发生嘅地方咧就系印度。当时到而家都系父母为仔女喺印度安排婚姻咧，系好流行嘅事。一对年轻嘅男女，经过父母嘅安排之后咧，结咗婚。男嘅咧就系个样好普通，而太太咧就系好靓女噶。人见人爱，车见车载。唔理去咩场合，四周围都有好多人睇住佢嘅，望住佢。我想请问男士喺呢度，如果你系呢位丈夫，你有咩感想嘅？你会唔会觉得好威嘅吓？会唔会啊？觉得唔好受嘅有咩啊？有冇人啊？呢位丈夫咧就非常担心，担心咩咧？担心有人会抢走佢嘅太太。咁所以咧佢每日翻工都系提心吊胆嘅，又惊老婆有外遇，又惊老婆被第二个男人追咗出去。结果咧，有人那个老公放咗工之后，呢个公事包翻咗屋企。叫佢老婆去咗佢书房，闩埋门，打开个公事簿，个公事包，攞出一樽强水，泼落在老婆嘅容面度。呢个系嘅新闻噶，呢唔系编造出嚟噶。呢种嘅爱，佢好惊佢自己嘅安全。呢种系一个自私嘅爱。那个丈夫爱自己的安全，他宁愿牺牲太太的容貌。这种爱就是战友的爱。我们去理解他为什么是这么惊，但是我们不会歌颂，不会赞美这种爱，会不会？我们不会的。我们愿意歌颂的赞美的呢，就是那些无私的爱，是不是？请问你有没有想过，自私的人为什么会歌颂赞美无私的爱？自私的人为什么会歌颂赞美无私的爱？这是值得我们想的。有没有人读过这本书啊？叫《双城记》，很多人读过，是不是？不少。谁是作者啊？是 Charles Dickens， 呀，冇错，英国好伟大的一个作者。佢点解咁呢本书咁出名呢？因为佢讲嘅故事系超感人嘅，令人难忘、荡气回肠嘅故事。主要系讲一个三角恋爱嘅故事。系佢有三个主角，一个系 Darnay， 一个系叫 Carton， 另外一个叫 Lucy Manette。这两个 Darnay 同埋 Carton 咧，两个人长得好似噶，好彼此都好像，好人哋睇好难分出嚟噶。但系个性就唔同，但系佢哋两个同时中意咗嗰个女仔 Lucy， 但系 Lucy 咧就比较中意嗰个 Darnay。咁啊 Lucy 咧系佢爸爸系个医生，系叫 Manette 医生。咁啊 Manette 医生系同意佢哋结婚，结果咧就系 Lucy 同 Darnay 结咗婚啦。当然那个 Darton 是很伤心的，但是结了婚之后呢，那时候是法国大革命的事，那个爆发的事呢，就是在巴黎，他们那民众就将那个很有名的那个监狱 Bastille 监狱，他攻破了，那么放出来很多政治囚犯。那么那时咧，嗰个 Darnay 系已经系去咗伦敦啦，佢系个贵族， 咁佢为拯救佢自己嘅管家，所以就佢就赶翻嚟，冒险嘅赶翻嚟到巴黎。但系佢一到巴黎就即刻被人捉住，因为佢系个贵族。捉住之后咧，咁就审佢咯，审佢之后就判咗系死刑噶。咁呢个情况之下咧，啱啱系个 Carton 都系嚟到巴黎啦。Carton 嚟到巴黎之后咧，佢就睇到知道呢件事，佢为咗佢个心上人就系 Lucy 啊，佢个爱人就系佢嘅情敌啊。但咧，佢就要拯救佢。嗰单咧系监狱里边，咁佢嘅呢个 Carton 咧就买通咗狱卒，咁自己潜入去监狱。咁埋分咗呢个但呢咁将佢运出嚟，自己呢就取代咗但呢之后被处死㗎。呢个係一个无私嘅爱，佢要为咗完成一对夫妻嘅恩爱，佢宁愿牺牲佢自己嘅生命。所以呢我哋时时都係，我相信但呢同埋 Lucy 结咗婚之后呢，佢哋就最后佢逃咗去伦敦，佢哋咧就系、是、时时都谂住呢个Darton 对佢嘅恩典。我唔知但系咧如果佢有人去见到 Darton， 当然佢系今世见唔到啦。佢见到佢唔知道会讲乜嘢咧？你谂下，我相信呢对夫妻系佢嘅生活当中时时都谂到呢个恩人。呢、这个 Darton Darton 对佢嘅恩典，咁啊呢个就系佢哋之间，所以呢、这个呢本书咁有名，呢、这个故事咁值得人系读，再一读再读，系好系真系有佢嘅价值。呢、这个就系最主要嘅奇怪嘅事，人系自私嘅人，我哋唔一定做到好似 Darton 咁样。但是对于他做出来的事，我们真是十分的佩服。当我们仔细的思想这件事之后，我们基督徒就很自然想起有件更加值得我们纪念的这种爱。这种爱就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。刚刚我们说读圣经罗马书，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了。这种爱在这个世界上面没有的。但是人很奇怪的，人有个很健忘的 一件事，特别是我现在退了休了，年纪这么大，时时呢忘记到东西的。有时乌低执东西呢都不知道要执什么东西。有时从一间房走到另外一间房要做什么东西，到那时不知道要做什么。咁谂翻要翻去原先嘅房再行过啦，咁就可以或者系可以记得，但系都唔记得系边间房行出嚟。你睇点算咧？真系忘记得好犀利噶吓！但系咧，我好感恩，就系、是、我哋基督教咧有个好好嘅传统。啱啱我哋开始之前，我哋做咩噶？我哋唱诗系咪？唱诗咧，其实系一个好好嘅方式，提醒我哋记忆嘅。我哋好多时好似信咗耶稣，信咗好耐嘅之后咧，觉得耶稣嘅爱好似是围绕住我哋，但系咧好有时咧就系觉得好似以为系理所当然噶啦。对耶稣嘅爱就冇咁样好似好似 Darnay 同埋 Lucy 对于 Darton 嘅爱咁样嘅回应。因为好亲身嘅经历到，即刻就经历到嘅，所以咧用唱诗歌真系可以帮到我哋，可以对于主嘅爱有提醒，对于主嘅爱更深入嘅嚟体会嘅。所以咧，我就觉得今日特别系好想同大家分享一首诗歌。呢首诗歌咧系普通话唱嘅。所以广东话啲可能就唔知你哋听过未？呢种爱系主耶稣嘅爱，我就想问一下，有我哋当中有冇人听过呢首诗歌《何等恩典》嘅？有冇啊？如果你识唱，咁我哋一齐唱一下好嘛？清唱就得啦。但系呢个字句咧系非常之有意思噶。今日就想同大家分享，我第一次唱呢个诗歌，真系泪流满面嘅。 呀，好，非常受感动的。咁不如我用普通话唱，你哋一齐唱好吧，如果你识唱都可以，用广东话都得噶。OK，
一真诚的心降伏在你面前，开我心眼，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，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，何等恩典，你竟然在乎我，何等恩典，你宝血为我流，何等恩典，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，我的罪必充满赞美。你已挪去我所有枷锁，你已挪去我所有重担，你已挪去我所有伤悲，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。以真诚的心降伏在你面前，开我心眼，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，是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，何等恩典，你竟然在乎我，何等恩典，你宝血为我流，何等恩典，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，我的罪必充满赞美。
主耶稣为我们舍己，教赎我们，这个爱是伟大的爱。我相信双城记这个故事其实是凭着对于主耶稣的爱的一个引申，是人世间讲出来这种爱。耶稣基督对我们爱，我们信耶稣的人都知道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罪人，我们想做好都做不到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而且呢，我们时时心思意念当中都有很多邪恶，很多贪婪，很多淫乱的思想，我们没有办法救自己的，一直不断的在这个陷阱当中生活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所以保罗代表了我们讲出来这句说话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教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？主耶稣降世为人是为了要解决我们的困局，完成他的救恩，要救一切相信他的人。我们蒙恩得救的罪人，当初刚开始的时候都是深深的感恩主的爱这种心情，但是可惜日子耐了之后呢，就习以为常的，慢慢淡淡的忘记了救恩的宝贵，慢慢怀住一种理所当然的心态，不再宝贵了耶稣的救恩。因此我提议大家要时时唱诗歌纪念主的爱，纪念主的牺牲的大爱。以弗所书第五章是这么讲的，教导我们要怎样才可以被送圣灵充满呢？他们这么说，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怎样被圣灵充满呢？他说，当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。好像我们开始的时候这样唱诗歌是很好的，给我们提醒我们，给我们从心底赞美主，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神。告诉我们唱诗歌来赞美神，可以常记不忘主的爱。我们觉得 这句诗歌呢，我想同大家分享每一句说话它的圣经的根据在哪里。我们第一句看看，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，开我心眼使我看见。怎样可以做到进入到敬拜当中呢？主耶稣是整旁是跟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谈谈道的时候，他说得很清楚，人对神的敬拜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。所以约翰福音四章是这么讲的，上帝是灵，所以必须要心灵按真理敬拜他。那么什么是真诚呢？真诚就是真理和诚实，这个正正是主耶稣基督他所讲的敬拜的要求，最基本的要求。如果没有真诚的心，敬拜就变成没有实质的，变成虚有其表的敬拜，变成有名无实的敬拜，神不会接受这种敬拜的。当我们用真诚的心来到主的面前，这里讲到我们必须降服，完全听命于主。我们这段时间这个时代很喜欢讲的就是对神有委身，是不是？委身的英文呢就是 commit to God。 但是圣经上面其实没有这个字的，圣经上面讲的不是委身，圣经上面讲我们对神是降服的，降服投降的。所以圣经里面你看这段圣经，我们一起读好吗？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人若仗得钱财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能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信耶稣是要降服于主，不是委身于主。究竟降服和委身有什么不同呢？我们解释一下。我们看一下彼得三次不认主，他就是最后他为主殉道。同一个人是为什么有这样不同前后不同的表现呢？很多门徒，当很多门徒是离开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就问他自己的十二个门徒，问他 你们也要去吗？西门彼得就代表所有的门徒跟他讲，他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我们已经信了，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。这个是马太福音十六章我们都看到彼得很勇敢的宣称基督是耶稣，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我们知道耶稣是基督，知道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，知道耶稣是神的圣者，知道耶稣有永生之道，还不够吗？为什么彼得是知道这么多之后仍然是三次不认主呢？耶稣复活之后向彼得显现，并无加添彼得任何新的知识。为什么贪生怕死的彼得就会转变成一个视死如归的勇士呢？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转变？最后他为主耶稣殉道身亡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些就是委身和降服的不同。委身和降服的不同。耶稣复活之前，门徒对主的认识是足够他们一生受用不尽的，但是他们仍然紧紧地握住自己的生命。要在世界上成就一番抱负，他们对主耶稣有委身，但是对主就没有降服，所以他们依然是自己的主人，一切的事要靠他自己的努力去完成的。但是当他们看到复活的主之后，知道靠人的努力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完成神的工作，只有神自己 智能完成神自己的计划和他的工作。因为这样的缘故，所以他们完全向神投降的。投降之后呢，就是完全接受神的计划，接受神的使命，放低自己的计划，放低自己的梦想，放低自己的抱负。委身的意思呢，就是答应了我要尽忠，但是依然靠住人自己来决定应该付出多少字眼，都是由人自己掌管了自己这个决定的，是属于一个人本的思想，最后的控制是人的手里面，不理是多少都是人的手里面。但是圣经是没有这么讲的，圣经讲舍己随主是等于是降服于主的，完全对神投降的，但是不是委身于主的，因为委身于主你还是自己有控制的。这里讲到呢，是降服就是放弃了一切所有的权力，无条件的信服，放弃一切合法的权力，完全听命于胜利者，就是主耶稣。放弃这些，听命于神，这个是降服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主耶稣对门徒讲的舍己跟从他的意思，舍己从主就是对神完全的降服。舍己不是自己揸住权力来决定你听什么，你决定做什么，决定不听什么，决定不听不做什么的。舍己从主是完全听命于主耶稣，背起主耶稣所给的十字架跟从他行路，讲的是甘心的接受神所交给他的使命和神所交给他的工作，无不理这件事有多困难，不理这件事有多痛苦，都会孭住去跟从主行这条道路。这个是舍己。是主耶稣被捉拿之前呢，彼得是委身于主的，委身于基督的，他靠自己的能力来完成他的夸口，是什么呢？就是与你同死，我也甘心，这是他讲的说话，是不是？但是可惜，无论他没，但是他没想到死亡是如来今得人惊的。所以大祭司的一个侍女一问他，他就退后了，以致三次不认主。委身是以人为中心的，他的焦点呢是同埋佢个成败全在乎呢个人嘅，尝试以人嘅力量嚟完成呢件工作嘅。降服就唔同啦，降服系以神为中心，投降嘅焦点，投降嘅焦点同埋成功完全在乎神。彼得向神降服之后，完全听命于神，走神要佢走嘅路。做神要他做的事，讲神要他讲的说话，最后被道钉十字架。当我们对神降服之后呢，我们会看到什么呢？他说开我心眼，看到是什么呢？就好像大家都记得旧约的事，有个先知叫以利沙。以利沙是那时候知道很多很多亚兰王的事，那有次亚兰王要捉他，带着很多军兵围困住他住的城多丹。他的仆人清早一起身看到，哇，满山遍野都是日亚兰军队，惊得要死。那么以利沙就为他的仆人祷告神，求神开他的眼睇到。他看到什么？他是从心灵的眼看到之后，满山遍野所围住以利沙的都是火车火马，他的心眼看开了就看到这样。同样的，
今日我哋对神降服之后，就可以睇到原来我哋肉眼睇唔到嘅系神嘅爱系何等嘅长阔高深。我哋唱诗可以唱，我哋可以明白，但系你要真正嘅体会，系要你开你嘅心眼先睇到嘅。神拯救我哋，唔系系我哋认罪悔改之后，而系我哋仍然犯罪嘅时候，神就为我哋死啦。呢种爱系神嘅大爱，冇人能够明白，系呢个世间冇嘅，揾唔到嘅。呢个世间所有啲人都冇咁样嘅爱，神为我哋死，呢种爱系神嘅大爱，冇人敢系咁样做嘅。世界上边冇其他嘅宗教有呢种启示，有呢种爱。伊斯兰教嘅神系高高在上嘅，佢唔会为肮脏污秽嘅罪人受死，因为呢个系唔值得嘅。佛教嘅系统系要人人为自己负责嘅，能否达到呢个涅槃嘅境地 ，Nirvana 嘅境地，系完全靠你自己嘅。只有基督教、耶稣基督啊启示我哋，神为咗爱我哋，甘愿舍身嚟拯救我哋。呢种爱系冇人可以做到，我哋猜都猜唔到嘅。呢种爱系世界上面揾唔到嘅爱，所以哥林多前书就系讲过，我哋一齐读啦。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啲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嘅。所以呢种爱系从来冇猜到嘅大恩大德。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我们的代替。所以诗歌第二节是这么说，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。我们接受了救恩的人一定感恩的，因为神已经使我们出黑暗来进入光明的国度，我们就是出死 入生的，又会怎样不感恩呢？这些是所以刚刚信主的人真是对神有很大的一种报答的心情。这个是蒙恩得罪的罪人都是领受了的，同埋当我们领受神的 大爱之后，我们都同时领受了神赐给我们的圣灵。圣灵就是生命的活水，圣灵就不断地引导我们学习我们耶稣基督的样式。所以马太福音呢会告诉我们，一起呢，麻烦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服我的轭和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清醒的。信耶稣的人，神就赐给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当中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同时呢这个圣灵就是我们生命的活水。撒玛利亚妇人是井边打水的时候，耶稣说饮了我的水 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可。这个你看到是讲到圣灵就是活水，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水。领受圣灵的人自然愿意学习耶稣的样式，最重要的功课就是要学习温柔谦卑。温柔谦卑是不容易学的，我们知道都很多，但是学就很难的。我们如果真是朝着这个方向学，我们就可以解除生命上面的劳苦重担。如果不朝着这个方向，劳苦重担永远是我们身上面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当我们学越温柔越谦卑，我们的劳苦重担就越来越轻省。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应许，我们都每一个信徒都可以经历到的，因为你生活上面照着他这条路行，就是经历到。所以我们觉得这个重要的事，就是我们
祈祷，我哋读经，我哋灵修，就系对要借住圣灵对我哋提醒，对我哋指引，系我哋生命上边行咗呢条路，俾我哋真系经历到神嘅啊释放我。下边咧就系讲到第三节，何等恩典，你竟然在乎我；何等恩典，你嘅宝血为我流。呀，咁我哋就想啊，你睇下，你谂下，宇宙有几大咧？有冇谂过啊？地球系几渺小呢？你竟然蒙受到神咁大嘅恩典，我哋同细菌嘅比较，我哋大咗好多、啊。但系如果我哋同神嚟比较咧，你将成个宇宙摆埋一齐，我哋喺宇宙当中睇都睇唔到啦。你用最高嘅望嗰个放大镜镜都睇唔到噶。不如我哋睇下呢个短片啦，呢、這个自动播嘅，你睇。声你俾咧，我哋自家知道噶，系啊，睇唔到噶，系个 pixel。所以呢度讲过诗篇八十四篇，我哋从啱啱嗰个投影片，我哋睇到我哋系比蚂蚁系大几多咧？我哋大咗好多，但系神比我哋仲大，大过我哋大过蚂蚁噶。我哋啲细菌都系大咗好多，但系神更加大的。所以有一时候我们是看到我们用手指捉死只蚂蚁，是吗？因为我们对蚂蚁没什么感情的。你对细菌有没有感情呢？没什么感情的。但是神为什么对我们有感情？你有没有想到这件事？这是很神奇的。当你想到神对你有这样的感情，愿意为你牺牲而死，你有什么感受？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默想的事，试试想一下，想一下究竟为什么神 是这样。神会不会好像我们捉死只蚂蚁的那样捉死你？
你知佢唔会㗎，因为圣经已经讲得好清楚，神就系爱。係咩？所以我哋睇到呢个系好奇妙嘅事。马太福音佢咁讲啊，神呢个系蚂蚁，我哋可以捉死佢。但系马太福音咁讲，人子嚟不是要受人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嘅赎价。跟住落嚟睇下何等嘅恩典，你竟然在乎啊！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，我的嘴必充满赞美。圣灵启示大卫，令佢写出诗篇第八篇，系第五节系咁写噶。啊！你叫佢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微小一点，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。唔止系咁，佢赐我哋荣耀尊贵系将来嘅事，但系佢哋已经定咗噶。你可以这个是保他提到保单的，你一定得到的。这样的荣耀尊贵为冠冕做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必与他一同做王，是提摩太书讲的。所以这里讲到其实讲不单止是这样的，圣经里面很多很多的应许，他都是要我们看清楚他对我们是有很大的恩典。我们看到下面一节，他说你已经挪去我所有的枷锁，你已挪去我所有的重担。认识主以前呢，我们是罪的奴仆，是好像犯人被锁链绑住一样，不得自由的。吸毒上瘾的人呢，明明知道吸毒是害人害己，明明知道吸毒是不得自由，明明知道是犯罪，但是他都没有办法不去吸毒的，因为罪捆绑着他了。那么信了耶稣，得到耶稣的拯救之后呢，照着耶稣的话去行，神就释放了我们，除去我们的锁链的。这里讲的，你看加拉太书，我们一起读，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，所以要站立得稳，不要再做罪的奴仆下制。好多人都咁讲，我信咗耶稣啦，点解我啲枷锁、我啲重担仲喺度呢？点解冇轻过呢？圣经上面唔系咁讲，真理必叫你得自由咩？点解我啲枷锁都仲喺度，冇攞走过呢？冇错，呢句说话系出自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。三十一节是这么说，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持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，你们必认识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到自由。很多人成日引用这句说话来说，真理必叫你得自由，但是这句说话呢有些问题，因为这句说话是断章取义的，断章取义。要真是明白这句说话呢，需要知道上文下理，应该从三十一节开始读的。三十一节是这么写的，耶稣说，常常遵守主的道的人，就是主的真门徒了。第三十二节是指这些真门徒所写的话，这些真门徒就识到真理，结果呢真理就必定叫这些真门徒得到自由。所以真门徒必定晓得真理，而且真理能够叫真门徒得自由的。换句话说是什么呢？真理不能叫你得自由，是实践的真理才 能够叫你得自由的。明白吗？这个是一般的信徒容易忽略的事。我刚刚信主的时候，我虽然知道圣经的教导要我们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我知道的，读过很多次的，但是呢很难改变我们贪财的心。我自己是主日崇拜的时候呢，是那时候要存那个奉献袋的，存那个奉献袋的时候就 是很大的难事，对我来说。是现在想回转头呢，是当时我是受了钱财的捆绑，不得自由的。但是当我开始 学习奉献的时候，慢慢我们 对钱财这些就不这么重视了，以后慢慢就乐意奉献，之后更觉得自己不重视钱财。可以这么说，我贪财的心就越来越小了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，就是我不再受钱财的捆绑了，我从贪财的心得到自由。这个例子是让给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教导我们 要得自由，十一奉献是应该的操练，是为了我们好处，神要我们这样操练，让我们能够从贪财的这个心转变成不再贪财。如果你信了耶稣但是又不实行十一奉献，一般的教会都不会查你的奉献的多少的，所以表面上你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好基督徒，但是你就不可以经历到奉献的益处，一不能够明白奉献的真意。所以我们知道实钱的真理是对我们有益，真理你不实钱对你没有益的。下面他讲到，你已拿去我所有的伤悲，你已拿去我所有的枷锁，你已拿去我所有的重担，你已拿去我所有的伤悲，你的名配得重赞。是我们知道这个是讲到是将来神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，我们是新天新地，我们明白清楚将来的事比现在有好多不得了的。所以耶利米书是这么说，请我们一起，因为我知道为你们安排的计划，我的计划不是要降祸于你，乃是要赐福给你们，使你们的未来充满希望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诗篇，他医好伤心的人，裹好他们的伤处，踩雪路，擦干了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号、痛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要过去了。我们信的神是一位有绝对能力的神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，是整个宇宙当中他有他自己的计划，就是要恢复神起初创造的这些创造，就是要恢复我们亚当还未犯罪之前这个亚当，将罪人，我们所有的罪人改造成为一个完美无瑕疵的圣人。他可以这样用他的，我们可以生活和他永永远远在一起享受他的创造。所以这首诗歌是对我是有时时的提醒，有时我是灵修的时候都可以唱这首诗歌，我就鼓励大家有慢慢发展一个唱歌的习惯。有几多人平时你很容易自己唱歌的？有几多人？好啊，不错。有几多人是你冲凉的时候唱歌的？都好，不错。你可以冲凉的时候大声唱，定是你很多人的时候你默默唱都得，但是最主要就是你要想清楚你唱歌诗歌的意思。好像这个诗歌是旋律，旋律是很容易上口的，个歌词很有意思，是圣经的 为本的。如果你时时用这些诗歌来唱诗歌的时候，你的思想就慢慢被圣经充满了。这是为什么以弗所需要我们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彼此的教导的。所以当我们唱这样唱的时候，你自己浸入在诗歌当中，你完完全全浸入里面，你可以享受这个诗歌里面的真理，你可以经历到神再次对你的提醒，这样就容易被圣灵充满的。被圣灵充满不一定是有奇妙的表现，被圣灵充满最终是什么呢？就是降服于神的，降服完完全全对神投降的。因为当我们这样时时提醒自己，彼此提醒的时候，容易是被圣灵充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从来没有见到犯罪的人唱着圣诗去犯罪的， 你有冇睇到一个人系 要犯罪嘅时候唱啊十架系前边，世界系后边嘅，冇噶，冇咁样嘅。所以呢个唱圣诗真系对我哋好好嘅提醒，同埋都系一个好好嘅一个一个方式，系俾我哋思想系放喺神嘅思想当中。我哋一齐祈祷，天父，我哋感谢赞美你，赐俾我哋有机会再一次思想神，你赐俾我哋一切嘅恩典，系我哋仲系做罪人嘅事，神你已经为我哋牺牲生命，为要拯救我哋，我哋感恩，我哋都再一次纪念到圣经上面提醒我哋，要时时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嚟彼此嘅对说。我哋愿意神你提醒到我哋，俾我哋养成呢个习惯，系冲凉嘅事可以大声嘅唱，系一齐有其他啲人，我哋系心里边默默嘅唱，将神你自己嘅荣耀时时摆喺我哋心中。愿主你成为我哋嘅永远嘅王，愿主你时时拯救我哋。我哋恭敬仰望嘅祈祷系奉耶稣基督嘅名，阿门。